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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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开始，这一年度的这个佛法要义的一个讲说啊，那我们都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啊。希望能点出佛法的比较关键的一些道理，或是大家容易模糊的。当然因为时间短就不容易谈得非常细腻，但谈多了大家也不一定有时间所以试着再用一个小时的这种这个时间范围里面试着把一些佛法的道理给呈现出来。那因为我们从去年开始从不同面向，包括我们也谈到这个四圣谛咯，八正道啦，三学啦。那我希望大家在这里当中能慢慢能抓到一个你能抉择的一个佛法要点。我们希望在一个这个简短的时间里面提供的是一个佛法的一个实用的智慧。那我们像最近我们也在谈那个未曾有因缘经那我们在谈未曾有因缘经的时候，这里面一个人在面对一个问题，面对一个生死抉择的时候，他能做出一个很断然的抉择，而不是只是一种简单法义上的一个思考。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假如我们所学的法在现实当中不形成一个抉择的智慧的话，那这个学法的意义其实不大。那所以说重点不在多，重点是你能理解而能用。好，所以我们每次要我们前一支香是念金刚经，所以也一直提醒大家，就是说包括我们也都诵心经嘛，那我好几次已经在重复跟大家提，不是反复一直在诵心经，他一开头就要告诉你要照见若见诸相非相，要你去见。所以其实整个法的核心其实并不是我们一直在演说，或是把过去的再重新炒一次，改成不同的语言让大家，其实即便听得再多也不形成一个能应用到现实的一种生活智慧那这个佛法的解脱意义又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在讨论的就是说，我们今天有些道理，那为什么当初在未曾有因缘经里面那个野甘他天地救他，他说我并不感谢你救我，你救我的命并不是我要，我之所以让你救是因为你们要听法，我本身我乐意死，理由在哪里？我不久即将脱离畜生道升天，你们其实不需要救我，只是因为我们对生死不了解，所以我们讲说能救你功德大。他说不是，是你不了解生死轮回的问题，我其实是很想离开，只是因为要满你们的愿。一个法的一个他自己造恶堕畜生道这种业报身，但因为他曾经在过去的时候曾经修学般若，所以这个智慧力让他即便造很重的罪，从地狱入地狱刹那之间转恶鬼，刹那之间再转人就畜生道，受了此畜生道将升天，他有这个智慧，他知道，所以这个智慧让他面对生死都毫无恐惧。 那我们想学的就是这个，而不是一个理论再理论，学个几十年还是一样的思维，一样的执着的习惯性啊，这个不应该是如此啊。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道理啊，就是佛法印记，佛法的印记。为什么要谈这个？这是佛法之为佛法的标志，只要是佛法就是有这种特质。换句话说，今天讲这个法是让大家能判断什么叫法。你讲的是法，我现在讲的是法，是法是吗？啊，同样的道理，我们都用佛教的名词，但是的法并不是语言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具足这个法本身应该有的特色，它的象征，它的印记。我今天如果讲诸行无常诸好无我涅槃寂静，讲完是不是佛法印记？未必，因为那是文字，你必须具足了诸行无常诸好无我涅槃寂静的这样的认知，这时候一切法是佛法。金刚经我们不是刚念完吗？这时候这个法是佛法。如果反过来，你不具足的三法印的这样的一个真实认知，你看佛法还是把佛法讲成非佛法。这里面有谈诸行无常，是不是有一个无常？若诸行无常有个无常法，非佛法。他只是在否定常，他可没告诉你有一个叫无常的、哦、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诸行无常，你可以认为是诸，你可以照着话来讲诸行无常，但你讲出来的诸行无常不是佛法印记，不是那个学童啦。这个那个这里面有那个，我们不是那个杂众道里面有一种叫拜嘛，那拜就是它不是稻草，但长得像稻草，是不是？就像说紫色不是红，但就以紫乱珠，是不是？那佛法经常是相似佛法，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找到一个判断，这个判断不是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哦，我们不是在找寻一个这才是我的佛教，也对啦，可是这观念里面很有意思，我讲这个佛教其实代表是这份智慧，不是我对这个宗教的执着，这才是真实的佛法。我要的不是那个对我自身佛教的执着，我是要真实能顶戴奉行那一份佛陀传承下来的智慧，要的是这个，而不是那个宗教，因为那个不是佛说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学到，就是说我们学法学法学到很多，连起码判断我们都不一定清楚。你可以开口闭口谈的是佛法，但佛法名相，但不一定那个是冒牌的，是假钞，里面没有那个印记，没那个特征，没那个血统。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就希望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法的一个基准，这时候你不断可以依他来抉择佛法，也可以依他来修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很根本的，对于我们来讲说佛法三法印我们最常讲的这个，有的人或许没有听过，但没关系，我们现在待会就是简单这样，我希望透过一个很简短的，但抓到这个精神，就好像说《金刚经》，我们诵完大概几十分钟，其实简单几句话，你们能不能归结？归结掉一条《金刚经》的路，我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应该与觉相悟相应来度化众生，但我应该不要落入哪些颠倒？我能落入，我能依着六度来度化，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行一布施，但我必须要行一布施，我这样行，但我必须要降伏，不要落入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样才能圆满你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果你得到这个要领，《金刚经》就结束了。 不然你再送再送还是一样，不是吗？好，我们看这在经典里面有谈到啊，就是说在陆大圣论里面有谈，当世尊曾经说，于我灭后当来世中多有众生起诸争论，此是佛说此非佛说啊，是故如来以法应应之。我要用法来应你。好，那若亦入修多罗，随顺毗尼，不为法相，是名佛说。它只是标题而已，就是说，假如这个道理符合经说的，符合戒律的，不为法相的，哦，这个就是有内涵啦，这就是佛说。但什么叫法相，就很有意思。所以在我们来讲，我们不是讲说这个在禅宗里面有，就是正法眼藏。那这个法眼藏是什么？这个佛陀不是到最后有拈花微笑嘛？世尊不，这个迦叶就笑了嘛？是不是？那这个我们要讲说，世尊曰：“我无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吩咐迦叶。”好，那我们现在来讲吩咐诸位。可是问题我又不是世尊。可是问题是怎么样？我们现在不是谈禅宗嘛？禅宗都把这个当主。但其实也不要怪，所有法我们未得，只是它一种护法行，这个叫让未来人啊，依着迦叶。但其实这个正法眼藏也不是这个释迦密藏的啊，其实它就是一个法尔如是的道理，令所有众生皆得其正法眼藏。法眼能判断，因此产生一切妙功德，一切正法正义都由此而显。但这是我们不敢狂妄认为说，哦，我们在传承正法眼藏。但我们撇开了这些关爱，我们直接来了解到底什么是佛法。其实谈到禅宗叫正法眼藏，我此正法眼藏当付以谁啊？现在我们每个人来，前一阵子我到一个地方啊，在谈这个有关于这个六祖啊，六祖不是菩提本灰树明镜亦灰台，对不对？好，了然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你会不会听完你有没有用？但我们怎么直下承担？我现在打开这个观念，就是说六祖不是讲这个吗？那我们是不是花愿来当七祖？是不是？你们敢不敢？哪敢？你自己就是活到无上誓愿成都讲过了，竟然当七祖不敢？这不是狂妄，本来向着实相究竟圆满解脱，就是你发的愿。我们被那个名相说七祖，我哪敢？不是向着真理，从来就是活弟子入佛门的志向。我不管这些禅宗怎么谈，但我直接承受佛法的究竟义，本来就是我入佛门为了寻求解脱，为了行菩萨道，一开始的出发心就是如此。你皈依的不受就已经发愿了，法门无量誓愿学，活到无上誓愿成，你难道那一次打妄语？不是啊，你本来就发这个心，所以我们现在不要有那些挂碍，我们不狂妄，我们自己现在已经就近，但这份心应该有。这个在经典里面啊谈到说，此法印是三解脱门，好，法印经啊，是诸佛根本法，是诸佛眼，是诸佛所归去故根源。是一切的根源，这个法印是根源，所以我们所有的学法都往这边走。所以所有学法到最后，你必须要知道你所依循所要追的是什么，有一个标准。而这是我们所有活弟子不断在学当中，你必须时时以这个目标来自我审查，离开它就不是我要。 所以其实经典在讲这个，本来就是希望大家能得此法益啊，啊，并不是专属禅宗祖师传给祖师的，因为他们有成就，所以祖师传给祖师印证。但我们作为我们现在在学的人，心智不要弱，虽然我们不一定一下子能承担，但本来这就是你入佛门的本质啊。至于能不能做主做祖师，那不是我在乎的，而是我直下要承担佛当初说法的最核心的关键处，这就是我入佛门的意思。所以本来我不管，我当然我举这个例子是要提醒大家，啊，讲七祖不要，那难道你不想承担佛法究竟义吗？要，又就是七祖啊，八九十都可以啊，因为那是别人世间人去安利的。其实我重点不是在当七祖八祖九祖，我重点是如何得其法的核心要义，是不是？因为它其实解脱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来这样学的话，这是一个根本。那我们也要判断怎么样来学习佛法啊，这个很重要的啊。所以这个法印啊，它就是有楷定的意思。一旦正一再印了，它不会跑掉啊。这里面在《大智论》里面谈到这些道理啊，我希望大家留意一下，非常非常有意思哈。我念给大家听啊。三法印啊，一切论义师所不能坏。论义师所不能坏，虽种种多有所说，亦无能转诸法性者。我现在开始在导入哦，注意哦。当然我没给你们讲义的，因为再给讲义就讲不完了。好，他说，虽种种多有所说，你任你怎么说都可以，亦无能转诸法性者。如冷相无能转令热，不冷的时候就是冷，你要把水烧掉那是另外一个过程，但这个东西冷叫做冷，摸冷的不会说它是热，它是皮而已啦。好、哦，诸法性不可坏，假使能有人呐、啊，能啊人呐、啊，可以伤虚空，是诸法印如法不可坏。注意哦。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法印的意思就是说什么都不能坏，法印就是一个标准。所以我不是常讲嘛，你怎么讲都可以，你佛法因为角度很多，所以有的人讲来讲去，我说没关系，但一个最后的验证是什么？事实。我不是常嘛，来自现实回到现实，这是佛法很核心的精神。所以学佛者啊，他是非常理性智慧的。为什么？所谓的缘起不是空洞的缘起，所谓的缘起就在我们现前身心所观察及于当下的这份身心一切啊，这就是缘起。所以真正的缘起观可以正式的清楚的面对这一份身受心法五蕴。你看照见五蕴皆空，有没有离开缘起？有没有讲缘起？有时候又大家又被这个缘起、又落入，因为不学的还好，学了以后就习惯讲缘起，就落入概念上的缘起。我讲的缘起，我希望大家缘起就是现实啊，就是现实。你学会你所得到的智慧不是抽离现实，我说这个学佛就没用了。你所学到的智慧是在现实啊，就像六祖讲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开世间觉就如寻兔角。中论龙树菩萨讲，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啊，这不是理论，这是现实。离开你的身受心法，你也找不到解脱，离开你这个苦痛，这个苦集的痛苦轮回也找不到解脱啊。因为你一般人找解脱是放下它，逃避它，然后去找，不是真正的苦痛，不是离开迷梦另外找醒来。所以我不是常讲，做梦的心不能把它砍掉哦， 做梦心砍掉，连行都不行不来哦。这是很重要的佛教的特色，他直下对现前的一切苦的来源、苦的果、苦的来源，就像我们之前谈四谛一样啊，他就是我们入道处。好，所以他谈到说，什么叫三法印，就是诸法性不可坏。那什么不可坏？有没有一个很硬的东西不可坏？千万不要弄成这样，那就更麻烦了。什么叫不可坏？任何人你讲东讲西，你不能破坏它。简单一句话，它就是事实。你可以编造，你可以做很多的哲学、形而上学的讨论，你都可以，但事实就事实。所有东西在事实当中会泯灭掉。那其中我们不是讲嘛，诸行无常，你不管你怎么在看世间，说它存不存在，反是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无常。无常谁能改变？请问世间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是常的？能不能改变？你就把世间讲到什么分子、质子、夸克怎么样，没关系，你无法破坏它，就是无常性，它是事实。所以我们现在谈到这里，弄到最后，原来法印的意思就是说，它就事实而已啊，跟我们前面讲的是不是都还是同样的味道？佛法在谈很多的角度，到最后其实它所根据的为什么会同一个味道？因为它同样根据的实相，实相就是事实。那我们的事实是不是这样？你看的事实不是事实，佛法用另外一个角度看的是真事实，而依这个真事实，佛法从这里开展出来，这样的道理颠扑不破才叫法印，才叫法印。所以不能具足这样的智慧，不能具足这样的好观察的啊这种特质的话，所有佛法就不叫佛法了。所以重点我们要讲说，我今天检定你，不是你讲的法相啊，这个佛教名相是佛法，我要你能不能守住的这些应该有的佛法的特质。转一句话，佛法的特质就是现实的特质。所以一个学佛学到最后，感应道教在哪里，不过是越来越看清楚而已。所以当你能引导众生多看一点真实，你知道你度他多少生死。因为所有的生死来自无明愚痴，愚痴所造作的一切颠倒啊，是无止无尽。假如你不醒来，这个问题是一直重复反复轮回。我们讲轮回就是这个摆来摆去，摆来摆去。我们现在是不是想挣脱一些苦恼？那为什么无法挣脱？因为你在挣脱他的同时，却在肯定他，很有意思哈、哦。是不是我们梦中里面，我们梦中里面很多东西你想挣脱，对不对？但其实梦中的东西根本是那个躺着睡觉那一个干出来的。你不找他，你在梦中处理怎么处理得完？我们不是在梦中碰到鬼，然后梦中的你被鬼追。那个躺的造出鬼，那造出你，然后就瞎忙了。你不让他醒来，你能赶鬼吗？你赶鬼没用啊，你边赶他就边跑造，你自己愚痴造了鬼，然后自己又鬼追，你那么无事干干嘛？那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所以佛法点出了最核心，他不知知末的对峙，不了义的佛法也说。但究竟义，谁能藏着佛法根本义，能究竟解脱轮回，是从最根源处下手的。所以佛法它提供了很多对应的态度，但重点都不在此。所以我们不是讲说为何有老死，只因为你有生，他不找其他理由啊。那生很好啊，生不是这样，生了就会老死，其实还有一个超越生的这一份 你知道吗？生没问题，是你执着生就老死。否则的话，诸佛菩萨千百亿化身，对他不影响。但我们如果用爱取执着的这种去生的时候，一定是老病死忧悲恼苦就在里头了，跑不掉。所以为什么学佛人到最后就有一种笃定，它不是威胁，它是明了，总有一天必会如此。所以他看到就是说，当我们在追求幸福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心情给予更就近的，好，给更就近。就像最近有谈到，哎呀，我们学佛以后我们我对我另一半要有什么态度，当然角度很多了，但一个对父母对自己的眷属，我从另外一面而已啦，很多面哈。你如果真爱他，就必须要让他除了眼前的照顾，而当他离开的时候你也心安，因为他将永断轮回。把现前狭隘的爱转为更就近的爱，让他永断轮回。或者的话，你守护他这一段时间，等他离开了以后各自轮回，看他受尽无端无尽的苦，你忍心为了眼前的爱把他困住了？不是，应该为眼前爱成就他更长久的解脱，这就对了，是不是？我们避免讲得太冷酷，我们希望只是看得更事实，看得更事实。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这个三法印的时候，他就说他本身世间是这般的现象，之所以法印，它就是个事实。所以佛法到最后就是说，即便你谈了很多法，但你本身只是在原始上认知，但你缺少这个真实认知的话，真实对世间的这种认知啊，这不是佛法。所以我说佛法的现实啊，可贵也在这里。他的，因为他很重视，因为所有的道理是依着现实，所以他所成就的智慧也必然是在现实里面活用的。所以从这里提出一个标准，当你的佛法用不上去的时候，你大概是学法有脱节的。我这样讲比较简单，如果你学了很多年，学到最后用不上力，当然还有很多原因，但有很可能的很大的原因是你的学佛已经脱离现实，脱离现实。一般来讲，假如你的学佛一开始态度对，就算你的每个人进步程度不一样，但应该是会慢慢增长。所以学佛的感应就是在这里面学会的认知不再颠倒，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不是一下子开悟，也慢慢看清楚现实，少了一分误判，就是少一分妄想造作，就少一分苦果，应该会在这里感应的。否则的话，我们这种学习完全是落入一种纯空想的当中，没用，自己尚且不受用，百般的鼓励人家学佛，你自己都有点心虚哦，对不对？所以有的人说，看他那一份笨样子，我哪敢学佛，是不是？本来正常道理都讲得通的，怎么学佛以后连正常道理都讲不通了？谁跟你学哦？是不是？我们应该讲说，学佛之后正常道理知道尊重，之所以要你超越正常道理，是因为你在正常道理以外看到更深刻更周圆的真实道理，你讲出来，从现实道理里面讲出更深刻的道理，他觉得你讲得合理啊，学佛果真有智慧，看人所不能看的。这时候谁不学啊？所以学到最后，它是一种智慧，是不是？不是一种盲目的信仰而已。好，我们来看法印啊，其实它也有讲叫三法印，你像四法印，还有十相印，就像我们讲十相印，还有三解脱门。三昧都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一口气就讲那么多了。什么叫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注意哦， 这是佛法的印记特征，刚才有讲过，这是事实。所以你能看到世间一切法的这样的事实，就是学佛。佛法不要你迷哦，佛要你觉，觉什么？觉现实啊！这些诸行诸法，是不是都在缘起下？缘起里面看到造作的法，造作的法是无常的。那还有非造作的法呢？不能讲无常，因为它本身就没动，虚空也没在动啊。造作的法无常，那造作的法无常是不是也无我？那不造作的法本身是不是也无我？也无我。我先简单这样讲，凡是我们造作的因缘和合的都会生灭。你不信了，不然你找一个不生灭给我看。那你找到不生灭的，必然是像虚空一般不造作，因为它不能造作。但不造作的东西一定找不到我，找不到它的主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讲的都是什么事实啊？那我们道理好像懂，但看不彻底。什么叫涅槃寂静？那就后面再谈。好，诸行无常，如果四法印就多一个，诸受是苦，无常故苦。为什么无常？为什么苦？因为看到无常，世间变动的东西我守不住啊，我以为那是我的，但它竟然不是我的。所以当我们在观无常的人，经常会感受到苦。为什么？世间无常。所以学佛的有的人到最后不得已接受，好了，无常了，我认了。但其实最好不要无常，可是既然无常，算了，我就认了。所以那种修起佛法来，不学还要学的，以后就是灰色思想，意态阑珊，这个也没兴趣，那也没兴趣，连在无常弄半吊子的。不修还好，不修还快乐一辈子，到那去等死了又再去倒霉。结果是修无常先半吊子，是这辈子不快乐，死后还继续倒霉。早知道我还不学，那学那个半吊子的无常，所以就诸受是苦。所以我们讲无常经的时候，大家注意听，就是有这种现象。无常，无常，不管你知不知道，它就无常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例子很有意思哦，我念给你听啊。那个，讲了法印以后，他讲说：如小儿见水中月，入水求之，不得变丑，对不对？很丑，哎呀，看到水中月啊。又跳下去，那我的月呢？弄得怎么没有？哈、哦，智者语言呐、啊，就是告诉他，性智而莫生忧恼，你本来也没拿，就是，所以我们讲无常嘛，我们要放下，谁叫你放啊？你从来没拿过。我们现在如果修，所以修行，有的人修得很苦恼，或、哦、那个一旦要出家就。壮士一去，惜不复还。哇，那你也太悲惨了吧？谁弄得能搞成这样的？没那么严重吧？所以我要惜不复还，你也没去哪来还啊？不来不去的、啊。说哎，我要舍掉东西，你看清楚，从来没拿过。我现在跟你只是告诉你，你不要再做梦而已，你从来没拥有过。你以为拥有起颠倒，后来后续一路苦到底。所以了解上，小儿在哭，没有没有，你没有，他本来就这样，并不是你拿不到，拿不到很苦，不是每个人都拿不到啦，哎，拿到也假的，还好你拿不到，你还以为拿到，那这下更麻烦，就浸在水里不出来了，是不是？所以他其实这个意思要弄清楚。所以我们讲说诸受是苦，是因为无常当中我们不能如实观察。我们观外在所缘境，一切造作是无常，那偏偏我还在，所以啊，诸法无我。那这一口气从外放下，从内执着舍掉，这个在《大智论》也有谈到。我觉得这个几个词哦，简单几句话，也就让我们看到很多的道理啊。他讲说。 一切做法无常，造作的法无常，则破我所外五欲等，诸行无常啊，就破我外在的五欲。为什么？我不是逼你叫你放下，实在是抓不到。你看佛法很理性啊，那能不能应用？可以，诸佛菩萨都在应用，只要不要执。那说那这样很简单，我不要执，你会执？你想的那么简单，哎，你如果真不执的话，你可就神通变化很大了。为什么？你知道我们身上里面有很多执着，执着到你处处阻碍哦。所以佛法的神通是什么？就把不通的拿掉就通了。我们为什么通不了？挡住。我们太习惯一个固定思维，太习惯对世间的一个判断，错误的判断之后，这样的身心的阻隔让你无法开展你的通达，没办法。所以现在佛法给你的就是把你自身所形成障碍自我解放。所以我很强调叫自我解放，不但自我解放，也让大家解放。所以这叫菩萨道。所以这个东西最主要是点出事实。所以一切做法造作的，凡是因缘合的都无常。那我们一旦化为无常的时候，我们开始，我们现在是不是做不到？但您看，为什么学佛经常是年纪大一点的？因为体验多了。他没读经典，但那个生活体验是一部真实经典，对不对？像我们现在送来送去，送到最后，我不是讲说，当你不断送人走的时候，你要知道大概轮到你了。然后你就看到我们送人的时候好哀伤，旁边很哀伤，到最后你会看到别人为我们哀伤。而这条路里面也不要太哀伤，其实你应该习惯已经好多次了，只是你不记得。你看，那本来就很多次的，有空就常来的、啊，是众生愚痴轮回那么多，就是老是在那痛苦。所以你要是用活菩萨看，哎呦，其实真的，我后来每次想到这里，就活菩萨的慈悲，我就感受到。要是我，哎呀，这没公没病，对吧？好像闽南话，这就不知道讲也讲不通，算了，就放弃。对，我们要是我们就没韧性，没那个耐心，诸佛菩萨。刚讲完又来了，那么他们还是慈悲，我们实在慈悲不来。你怎么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情？难道你不会觉悟，在现前你所用的东西终归无常？你如果多一点认识，我不要你逼迫看清楚，少一分爱着，得一分自在，是不是这样？好，然后呢？若说无我，破内我法。就是说，我因为有些人啊，这个行者啦，哈、啊，观作法无常，变身厌世苦，对不对？我们很多人修无常，哎呀，对不对？有一点拉扯，哎，算了，不要。但其实蛮要，那不要好了，要。我们现在修行就喜欢自我虐待，说不可爱又可爱，可爱又不可爱，就是这叫修苦行。一直拉扯，一直拉扯，就是看不清楚。结果化解外面可爱，我可爱，我这些还不，你一可爱，外面想不可爱就困难了。所以他讲说，有人因为观世间一切法无常的时候，就生厌世苦。很多人就走到这一段，啊，你看这一段，到最后有的人就退缩到不能正式面对，缺少积极性。他只是说无可奈何的，说认识又一半。那承担又没有，因为他认识一半，所以那个我在作祟。既知厌苦，存着观主在看的我在看无常，未能做事观，就是我能这样观。所以啊，他照样外面观了、啊、离欲了、厌离了，但有一种悲悯自己。那我呢？所以很多修学人修到老半天，哎呀，世间无常，我此啊。我当归何乡哦？所以有的人学佛学到那个方法错的时候，是要厌离，但却不知道应该归何处，所以飘飘渺渺，那也不是，这也不是，因为 非得从世间得肯定，又偏偏要告诉我世间不可爱，那世间不可爱，那我怎么办？所以就是世间不可爱，就急着为我找个家。所以很多修行人就在这处处外面都放下，就是放不下我，那就一直在为我找家，弄了半天还在那里。因为人习惯外面不可爱，所以我要放下。问题离开外面，我又找不到自我肯定了，所以这么一拉扯，让你修行老是在那里原地不动。所以他的观诸法无我啊，知一切诸法无我，以五众，就是五蕴、十二路、十八界、十二因缘中，内外分别推求，观主不可得，不可得故，是一切法无我。诸位注意哦，我们讲无我不是假的哦，不是说无我就自我观，我不可得，我不可得啊，那种自我催眠啊，有时候比世间人还可悲。所以我们讲《金刚经》有没有诸相？有，只是虚妄而已，不是没相。不然待会你就不要吃，你待会一定会现出饥饿相，饥饿相的时候就去吃。但我们在这里当中要学会观察这一切相的因缘不实、不实在的虚假，认识它。所以他在佛法里面，他给你方法，他要你认识，他就是说，在我们的五蕴当中，这就《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十二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十八界，都在这个当中用正确的态度，他有方法。他不要你幻想，他不要你逼迫的去接受他，他给你一个正确的管道，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戒定慧三学八正道，他就是一条方法，让你真正看清楚一切法无我。无我就是没有那个自体的意思了。那有没有一切法？有，如幻有，就像幻了有，找不到主体。那该他如何还他如何，他如果如幻你就如幻，他没有的不要当有，没有的当有，苦就从这里来。为什么？错判，从此错判产生不当的追逐，苦就从这里无止无尽，不会停的。所有的停就是看清楚，因为所有的问题出在于错误的判断，无明。所以你如果不能真正认清楚这个问题，你再怎么修都没用，不会用。所以你看到极乐世界，终究还是要花开见佛悟无生，还是走这里，还是走这里。然后你看哦，不可得故，于一切法无我，作如是之仪，不作细论，知道吧？细论无所依执，但归于灭，以是故说即灭涅槃也。即灭涅槃，为什么？即灭涅槃不是死了哈？我们上次讲涅槃那个到了，你不要把涅槃当死了，是那一寸颠倒妄想止息。为什么？我不再做无意的事。我现在不做细论无所依执，是要执着的东西不见了，你知道吧？我们有时候就是闽南话讲“掐把病”，你就在那里滚啊，讲闹。问题就是啊，你这一个颠倒啊，恍惚造作，互相为因啊，滚的没完没了啊，就是那种自己在那里翻滚啊，那种无止无尽啊，搞不清楚。一直在那里胡扯，一直在那里滚动，我们其实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知道一下，哎呦，原来假的，哎呦，忙得要死，是啊，没事。可是问题要没事很难，所以以前我师父讲说，我们最好是修行人，最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可是我们现在是四肢不发达，经常生病，头脑又不简单，乱想一通，想的有没有又不把看都要看清楚，然后自己又编哦。其实如果再细讲，那就很有趣哦。你信不信？一个错，错的整片， 就像梦境里面，你看什么花样都有，竟然没有一点真，是不是？整片梦里面，不管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演的戏啊，像真的哦。你在梦中的你演戏都是还会流泪的，很真心的，可是竟然从头到尾没有一块真的。那你很有意思吗？这一份假让他成为，这一份假看错了，这一份认假作真让其他的认假作真都会一直衍生。所有认假作真是多少认假作真形成一大片的认假作真，那就一直滚动。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你了解以后不做戏论，那不做戏论再过来叫做游戏人间了。好，我们先不谈那么高。当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虚虚实实越来越清楚，我们是比较不会白耗时间体力。为什么？没用的，是不是？我们经常讲说提高效率，修行就提高效率了。为什么？不浪费时间，做无意义的事。所以一开始用一种很实质的心来看世间法的真实印记，所以佛法印记就是因为世间印记，世间之真实相，我们讲实相真如，其实就是佛法。所以佛法的印记来自于这个现实，所以了解这个现实，越趋向这个现实的人越能远离痛苦。所以我说感应在哪里？感应在你不惯修，我们不叫戒位的定，定位的慧，之前我们讲的不是吧？那慧在哪里？看到真实啊。所以我们从我们不要谈那么高，其实从我们平常身心的自我管理，我们尽量以专注于法义的思维，都还没讲我们讲的那么高的定，是不是？其实就是了。当我们开始从很多基本的规矩上，不让自己随顺世间的染浊，那让身心安定，清净的思维法义，开展我们的智慧，从智慧当中不再误判，感应就在这里了。不要想得太复杂，就这样。但问题是我们容易把佛法谈虚了，太玄了，以至于作用没了，是不是？所以佛法是这样啊，他就讲说，那依这个道理，就有三解脱门：空、无相、无愿。无愿有时候讲无作，是不是？刚才我们讲那个这个大智论谈到啊，当我能知道这一切法的真相的时候，我不做戏论，无所依执，但归于灭。不要说死了，灭的意思叫烦恼就止息了，就嘿。原来这么一回事啊。所以我们在《觉王洞》讲，觉了无意，但笑己其实痴迷。哎呦，我这忙那么白忙，就这样而已。哎，那为什么笑的？因为反正你也跨过来了哈。啊，为什么笑？真好笑啊，因为一切的苦都是自己弄的，自己白忙的啊。所以看尽人世间演来演去，哎，不用看电视，现在都是，而且演得非常真，尽情的演，而且不收钱的，每个人都尽力演他的。哎，好，那什么叫空？好，所以在佛法里面啊，他谈到，当你知道空的时候，这个在法印经呢，其实阿含部里面的法印经里面谈到，诸蕴本空，由心所生，心法密于诸蕴无作。注意哦，他的意思是诸蕴本空哦，那会怎么有？你自己颠倒。所以连阿含里面在隐藏的唯识道理，诸蕴本空，由心所生，你一了解你就休息了。所以在四十二章经最不执着无念的无心的道人是我们当供养，就是你，是不是？那什么叫无想？空无相，有时候讲无想，为什么？因为当我知道他一切法是什么虚假的时候，我对他的那种攀缘心是不是就止息？无想也是无相，所以一切心就止息，对不对？那无作也是啊， 所以无作就是你看我们讲无作就是无愿，我们心就不会起不当的愿求，是不是？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往生？因为我们多所希望。所以我常讲说念佛是不是有三三昧？三三昧就是因为这个空无相无愿啊，要这个我们只能在世间生行住坐样练习六度练习，但要真正达到是必须要三昧才能入，因为它太究竟了。所以三解脱其实就是三三昧，也同样的名词。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念佛法门也有这个道理？当我看到世间，所以我讲说当我看到这个娑婆一切因缘和合，哎呀，原来是这般空无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讨厌苦苦啊，对乐还执着，对五蕴身心造作看不到，你这个厌离心不彻底。你看到是真相，不但外面苦苦不可得，连一切乐终究要坏才叫坏苦。所以当我看到世间竟然是如此不稳定，看到所有荣华富贵不管怎么样都终归无常，所以心看到真相的时候，愿求心没有，攀缘心没有，这时候你就知道你念佛为什么会快，就快在这里。看清楚以后，攀缘心少，所以被干扰的少，所以就很容易一心不乱。这时候厌离心增，攀缘心也少，就是无愿。那所有一切心止息也叫无相。所以这里面呢，你看呢，我们谈了诸行无常，诸受是苦，这个四法印，那三法印就是把诸受拿掉而已，因为它是关系，就是开展大小而已。好，诸行无常，诸受是苦，它就是啊无愿三昧，就是无作，因为苦啊无常啊，所以我不愿求了。好，诸法无我，就是空三昧。好，涅槃极境就是无相三昧。当我看到真相，无所愿求，一切法都无自性，表现于诸行是无常的，所以法的本质是本来极境。那因这个本来极境看到的世间所有造作都是种苦的，都是无常，所以我心止息，一止息我攀缘心也就止息了，就无相，就涅槃极境全部都在一块，一口气潜在里头。所以我们在学这个法的时候啊，这里面啊，所以如果有这种道理的人啊，像你看啊，在大自然啊，通达无碍。什么叫通达无碍？就是说得法佛法印故，通达无碍，如得王印则无所留难。就是你现在通行证是王给你的，拿着通行证走到哪里都通达。为什么？你这一份智慧是在一切法处，所以在一切法处皆无障碍，所以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是不是这样？跟我们的经典，你注意看，所有的经典有没有离开这个法印？绝对没有。但我要的是你们真实的这一份体会。好，所以依这样的法印啊，他要谈到说，这个在另外文殊所说《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谈到，文殊师利，若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甚深般若波罗蜜，不生怖畏，当知此人受佛法印。此法印是佛所造，是佛所贵，何以故？以此法印印无着法故。所以我们讲四法印，其实只是把诸受是苦拿掉，道理一样，因为无常故苦，所以就是三法印，就是三三昧三解脱，就是一时相，不是吗？就是一时相印。你看啊，当我闻甚深般若的时候啊，我不生不畏。为什么？ 我们听到般若，现在我们经常把般若讲得很复杂，讲得很深，哎呀，不敢不敢，这样。现在我都，般若没什么，般若就事实而已啊，你怕什么？我们现在把佛法那推推推的，当然事实真相不容易一下看，但认清楚事实真相本来就是，一般世俗人也想认清世俗啊，是世间真实相，只是没有要领而已。那佛法入佛门就是要觉，不是吗？所以般若认清楚事实而已啊，给你适当的方法，看得越彻底，就让你无挂碍故，无有恐怖，乃至到最后得灭，怎么灭？你看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叫是什么？涅槃即灭。涅槃即净就是这个印啊，就是这样啊。所以照见五蕴皆空是什么？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啊，度一切苦厄灭，同时就是把我们诸受是苦也度掉。所以一时相应里面，其实所谓一时相应，我们这里面有谈了、我看一下啊，这里面啊，《大智论》里面还有一个道理很有意思。活弟子要怎么看呢、我们刚才也谈到啊，活弟子如法本相观，很有意思啊。事实不见常，是名无常；不见乐，是名苦；不见净，是名不净；不见时，是名空；不见我，是名无我。若不见常而见无常者，是则妄见，还是妄见。好、若见苦空无我，不见亦如是。如果你要知道，我是不见乐，所以才说苦，你不要去执着苦，你不要去执着。所以这些道理都一样，乃至我们要讲说，这里面有谈到，你看啊，我们有讲起法印，他说，有为法无常，念念灭故，皆属因缘，无有自在，无有自在故无我，无我无常无我，无相故心不着，无相不着故即是涅槃啊，即是即灭涅槃。以是故，摩诃严法中虽说一切法不生不灭，一相所谓无相，无相即是即灭涅槃。我们这样讲，我大约跟大家提一下，其实在《大圣摩诃严》里面，他把诸行诸法都等观一切法，一切法不生不灭，即以一切法谈不生不灭，就是即以前二印，不需要另外谈二印，然后再讲第三印。为什么？一切法含括什么？诸行诸法，然后都是怎么样？不生不灭，涅槃寂静。所以一时相信，一时相应就在这里。所以这一切道理都逐迹在现实的基础上。所以在这里我们总结一下，整个佛法里面，我们如何透过佛法去看到这个现实？所以它有没有标准？有，它的标准是从现实诸法性当中，刚才有念到了，如法本相观。如法的本相观，你不要跟我争辩哦。所以如果法当中是什么呀？是不见常，我就说无常。但如果你要说无常了，没无常这个东西在里头啊，我只需要你离开常的执着，所以无这个常。但你不要另外在法相当中再找一个无常，所以一切都是这么样真实。所以我说，如果依着佛法这个印记来学，我们能通达一切法而无碍，是不是？这才是真实的，而且不会因为学佛以后啊，慢慢抽离现实，反而是从现实当中得法印，如法本相观。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这个佛法印记啊，我们大概就有观念，它是以诸法现实而说出来的法，所以佛法的印记其实就是世间的最真实相。那与能通达世间的真实相，当然就是无挂碍，无有恐怖。 好，那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